下面从一个故事来说起。率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两位县尉，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吉州庐陵县尉程世廉，他们是泗州下邳人，此行奔赴长安，接受朝廷新的任命，由东至西一路走来，至于洛阳境内时遇雨，避于洛溪鱼鳞店中。这家客栈很简单，只有一张床，看上去还算干净，但已经被一位身着绿衣的旅客占据。店主人有些势力。见新城二位有仆从跟随，又是官员打扮，就进屋喊醒了绿衣客，让他腾床位。绿衣客起身回望，这时辛公平在屋外对店主表示这么做不合适，认定旅客的贤德与身份并不在于随从盛大与否。最后，辛公平叫绿衣客继续休息，新城则在旁边的屋子里安顿下来。夜深以后，他们吃起了夜宵，邀请绿衣客就坐。绿衣客人欣然从命，问其姓名。绿衣客自称王真，言谈深刻，富于思辨，为心诚所敬。酒过三巡，辛公平发出人在旅途的慨叹：“都说天生万物，为人最灵，但世事无常，每个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天又将如何。”人又灵在哪儿呢？也许我知道，人之命运皆为注定。比如你们前行，相继会在辞见王家、新安赵家食宿。王真这样说道。随后，他还描述了新城二人将会吃到的东西。我是步行，不能在白天相随二军，唯有夜会。他又补充着说，辛公平、程世廉相视微笑而已。因为他们并不相信王真所说的话，随后大家就安歇了。天未亮时，新城二人发现王真已不见身影。黎明时分，二人也离开洛溪鱼鳞店，继续前行。后来，他们果真在辞见王家、新安赵家食宿，吃的东西居然也和王真描述的一样。二人大意，在新安之夜，王真又出现了。两个人就拉着他的手，称之为神人。三人夜行至闻香，王真说：“你们当是明智之人，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辛公平说：“博才多学，一定是隐遁的高人。”王真说：“错了，实不相瞒，我是来自阴间的迎驾者。”新城二人一听此言，感到一丝战栗。阴间迎驾者，迎驾当然是迎接皇帝。而来自阴间的迎驾使，也就意味着他是为索皇帝之命而来。只有你一个人吗？王真继续说：“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与我同来的还有500骑兵和一位大将军，我只是将军部下。他们在哪儿？”王真说：“这前后左右都是，只不过你们看不到罢了。”好了，感谢二位先前的照顾，我来日在华阴县请你们吃饭。天亮之前，王真再度与二人告别。只说抵达华阴时，又是黄昏了。王真带来了丰美的酒肉，宴请新城二位。华阴已过，长安在望，他们夜宿灞水馆驿。王真说：“大将军和我的使命是要迎接皇帝，所谓上仙。哎，这实在是人间诡谲之大事。新县尉，你想参观一下这种场景吗？”辛公平自然清楚，上仙是皇帝驾崩的委婉说法，也就是说，王真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去参观皇帝死亡的场面。故事到了这儿，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还没等辛公平回答，程世廉率先开口说：“干嘛要丢下我？我难道不能一起去参观吗？观看这种场面会给人带来晦气的，比之于新县尉。”您的命比较薄，所以还是不去为好。这是为了你着想，并非厚此而薄彼。到长安以后，程县尉可暂住开化坊西门王家。随后，他又对辛公平说：“你可在灞桥之西的古槐下等我。”程世廉没有办法。却说辛公平此日奔向灞桥之西，将要到达约会地点， 看到一股旋风飞荡而去，在槐树下还未站定，又有一股阴风席卷而来。转眼之间，一队人马出现在面前，马上一人正是王真，他带新公平拜见了大将军。大将军当时听到了王真的叙说，故此对新公平赞赏有加，并且嘱咐王真，你既已把他召来参观上仙仪式，就应该尽主人之分，好好照顾他吧。就这样，新公平跟着这队奇异的人马来到了长安，入通化门至天门街，一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面目不清的官吏对大将军说，你的人马太重，可分配一下。大将军当即应允，于是兵分五路，大将军带着亲近卫队入住一座寺庙，王真则与新公平住于西廊下，前者对其照顾有加，还告诉新公平阴间与阳间受官的特点，并且承诺帮助新城二人顺利升官。在庙中住了几日后，大将军有些不耐烦，时间将到，不能再等，但现在皇帝周围有众神保护，不能够迎接他上仙成功，如何是好？王真想出一条计策，可以在宫里举行一次夜宴，到时候满是荤腥，众神昏昏，我们就可以趁此机会行动。大将军微笑点头，布置妥当，身着金甲，下令道，虚实兵马向皇宫齐进。迎驾行动开始，队伍进大明宫，入丹凤门，过含元殿，侧行进光范门，穿宣政殿，到达正在举行夜宴的场所。大将军迅速派人包围了这里，并带着50名甲士携兵器入殿。夜宴之上，烛火沉沉，幽灵歌舞，一如木偶。在阴郁气氛中，御座上坐着皇帝。三经过后，夜宴上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此人身着绿衫黑裤，衣服上绣着红边，披着奇怪的披风，戴着有异兽造型的皮冠，上面还拢了一层红纱，打扮极为阴森可怖。他手持一把1尺多长的雪亮的金质匕首，如宦官一样拉长声音喊道，时辰已到。说罢，这位身着奇怪服装的人捧着匕首，凝望着皇帝，一步一步踏上了御阶。这样的场景本身就令人不寒而栗。来到御座旁，他跪下献上匕首，宴会大乱。皇帝望着眼前的金匕首，感到一阵眩晕。这个时候音乐骤停，涌上来一些人把皇帝扶入西阁，但许久都没有出来。这个时候大将军喊道，时辰不可拖，何不现在就迎请陛下上仙。西阁里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传出了声音说，给陛下洗完身子了吗？洗完就可以上路。随后便是洗浴之声。武经天，皇帝登上御舆，被送出西阁。见到皇帝后，大将军只是微施一礼，而未跪拜。人间劳苦，世事多艰，为天子者日理万机，且身居宫廷，色欲纷扰，往往受祸。你那清洁纯真之心还有吗？皇帝答道，心非金石，看到诱惑孰能不乱，但现在既已舍弃人世，已经释然了。大将军大笑，这是对皇帝的嘲笑。御舆出宫，宫人以及朱妃一边呜咽流泪，一边吻血捧鱼，就是擦着血迹捧着玉辇，不忍其离去。这是一个关键的描写，血迹斑斑，可见皇帝不是正常死亡。在大将军的带领下，人们簇拥着皇帝的亡灵穿过宣政殿，迅速如疾风迅雷般飘然而去。而目睹了整个皇帝上仙场景的新公平已经仿若痴人。王真把他送到了一个地方，说这是开化坊王家，程县尉就住在这儿。迎皇帝上仙的仪式已经结束，你不能再跟着了，回去以后为我多谢程县尉。说罢，王真扬鞭而去，慢慢消失不见。新公平回身叩门，开门的果然是程世莲，但他所看到的场景却不敢告诉对方。几个月之后，新公平听到朝廷公布的皇帝驾崩的消息。请注意，这一点也很奇怪， 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有一个暗示，皇帝实际上早就被杀死了，但这个消息却是在几个月之后才被朝廷发布。转年，他被任命为扬州江都县部，程世莲被任命为兖州狭丘县丞，应了当初王真答应帮助他们升官的许诺。现在可以揭露谜底了，上面的这则故事出于中唐李复元所著《续玄怪录》里的《新宫平上仙》一节，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唐代志怪笔记里最为隐秘奇怪的一篇。这则故事描写当然极为精彩，仅看其文字，刻画场面如此阴森、惊悚和恐怖，便可见功力之一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北宋初年，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广收唐朝志怪和传奇，但是却唯独将这篇最精彩的小说排斥在外，原因到底何在？作者李复言身份神秘，有人说他是白居易的好友李亮，但是似乎并不可靠，又有一说认为是李亮的门客，但这也是猜测而已。但无论作者是谁，《续玄怪录》都因为这篇故事而独一无二。按《续玄怪录》作者李复言的说法，这则故事是唐宪宗元和初年，他在徐州听到了新宫平之子所说，但是开篇讲元和末年发生的事儿，在文尾又说故事是元和初年听来的，这显然相互矛盾。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文尾的元和初年可能是指唐文宗大和初年，这儿弄错了，这样一来就解释得通了。也就是说，古人在传抄过程中，在这个位置把大误写成了元。按李复言的说法，之所以要记下来，为的是警告像洛溪鱼鳞店店主那种目光短浅的势利之徒，这当然是一种托词，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强迫皇帝上仙，也就是让皇帝非正常死亡，这才是故事的中心。正常的上仙程序应该是皇帝病危了，无药可治，阴间迎驾使才前来迎接，但是上面的故事显然说的并不是这样的情形。在烛光幽暗的深宫夜宴当中，那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拉着宦官一样的长音喊道：“时辰已到。”当这个声音发出时，一切命运都已无可挽回，皇帝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最后都得死亡。在此之前，大将军对皇帝周围的所谓诸神表示了担心，因为他们保护着皇帝。在这种情形下，王真就建议在宫中举行一次夜宴，麻痹皇帝周围的诸神。保护皇帝的诸神，或者可以被理解为是大内侍卫的化身。随后，大将军带人手持兵器包围了皇帝进行夜宴的宫殿。当那个怪人捧着金匕首一步步靠近皇帝时，最紧张的部分就开始了。皇帝是在金匕首寒光笼罩下晕眩地被扶进了西阁，门一关一片漆黑，里边发生了什么无人知道，所有最残酷的场面后人皆可想象。新宫平上仙的故事印证了唐人志怪笔记的重要史料价值，叙述虽然不动声色，但是内在的紧张气氛和压抑感已令人毛骨悚然。至于故事里所说被杀害的皇帝是谁，有人认为是唐宪宗，持这种说法的包括陈寅恪先生，有人认为是唐宪宗之父当时的太上皇唐顺宗，这是卞孝轩先生的判断，认为李复言在元和初年曾为官徐州，也就是说结尾的元和初一处并不是失误，有差错的是开篇的元和末，那是唐德宗贞元末的误写。但是如果我们翻阅《旧唐书·敬宗本纪》的话，会发现唐敬宗被宦官所害的场面很符合《新宫平上仙》里弑君场景。但是如果这里暗示的是唐敬宗，又不符合被弑后隔了几个月才被朝廷公布死亡的这样的叙述，所以在这儿只能存疑。按文中交代的年代背景看，死者应该是唐顺宗。贞元21年，就是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去，正月26太子李诵继位，谥为唐顺宗， 随后任用王丕、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二王八司马革新朝政，但在宦官和另外一派大臣的反对下，很快终止变法。宦官巨文贞、刘光琦、薛迎真逼迫其将皇位传给太子李纯，也就是唐宪宗。这是贞元21年8月初四的事。两个月之后的10月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叫刘令泽的人秘密奔赴秦州，自称得了太上皇顺宗的密旨，要求陇西经略使刘勇起兵废黜非正常即位的唐宪宗。刘勇把事情捅到了长安，刘令泽被处决。事情发生之后，太上皇顺宗的处境立即危险起来。元和元年，即806年正月18，宪宗突然告诉大臣们，太上皇顺宗病情未愈。第二天，宪宗又向大臣们宣布了一条消息，太上皇已经病死。人们当然可以看出，这是凶手玩的一个把戏。太上皇顺宗死于兴庆宫，此宫在长安城东门春明门内侧，但是发丧仪式却是在太极宫太极殿举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异地发丧的。太上皇顺宗被异地发丧，有可能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并非正月十九日死，而是在前一年十月罗令泽事件发生之后就已被杀。安排异地发丧只是为了不让人们看到他的尸体。这样的推断与故事当中所说的新宫廷目击上仙场面几个月后才听闻朝廷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是吻合的。唐顺宗被弑之秘闻并不只见于新宫廷上仙一文。作为顺宗亲近的大臣刘禹锡，在其晚年写下的《子刘子自传》也隐晦地透露出相关消息。所谓功业事密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这一句用的是东汉顺帝和桓帝为宦官所拥而坐稳地位的典故，暗示的自然是发生在长安大明宫里的政变。此外，诗人又有《武陵抒怀五十韵》这一诗，其中也有项羽杀义帝的典故，似乎也在隐晦地诉说着什么，把当时不可铭记于史的秘闻以志怪、传奇、诗歌、寓言等形式写下来，是唐人的一个传统。在这极光片羽般的碎片和雪泥红爪一样的线索当中，我们后人深深地沉迷其间。